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十课，今天我们来看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五章，论教会，第一节，大公教会或普世教会是无形的，由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的合而为一的选民总数构成，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心腹、身体和充满。我这里首先提到了什么叫做大公教会。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的全称叫罗马大公教会。有些翻译软件自动就把大公教会就翻译成了天主教会，其实不是这意思哈。大公教会是就是无形的这个普世的教会。那罗马天主教认为他才是大公教会，但是并非如此。我们知道什么是无形的教会，这个宗教改革以后把教会分成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这个不是说两个教会，这个两个概念其实是重叠的哈。无形的教会是神眼中的教会。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神认识谁是他的人。神知道今天教会里有许许多多的人，哪些人是得救的，哪些人是不得救的，我们人未必能够看得出来。有些人说，这个人能不能活出生命，生命是可以伪造的。什么叫活出生命？也许各种人有不同的定义，有的是符合圣经，有的未必符合圣经。所以我们人的判断往往是不准确的，只有神最准确。所以神认识谁是他的人。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什么？是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所以地上的教会好像是一堆人聚集在一起，那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如果他是真的重生得救的，是因为他们在灵里边已经来到了天上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已经在天上聚集了。无形教会就是父神的子民。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无形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无形的教会又是圣灵的团契。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应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从圣父、圣子、圣灵的角度来看，无形教会是父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团契。当然这个教会我们这里说用了几个比喻，是呢充满万有者的心腹、身体和充满。圣经里还说了很许许多多别的比喻，比如说圣灵的殿、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新耶路撒冷等等。那无形教会的会员资格是什么呢？不是你受洗，不是入会，而是圣灵的洗。也就是说，真选民必须重生，有圣灵的内住。那这些无形的教会就包括了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所有的真信徒。罗马天主教认为教会是一个可见的组织，是从使徒们开始，并透过教会的主教们未曾间断地传承下来的。所以只有靠着罗马天主教会这种看得见的组织，我们才能找到一个真教会，唯一的真教会。但是宗教改革的领袖们都不同意这种教导， 马丁路德、加尔文都不同意这种教导，他们认为罗马天主教会虽然有外在的组织形式好像不间断地流传下来了，但是只是一个空壳而已。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真教会的标志是什么。那么刚才说到无形的教会啊，无形的教会是神眼中的教会，但是我们人眼中也会看到一个教会，我人眼中的教会叫做有形的教会。第二节，有形的教会在福音之下也是大公的或普世的，所以大公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包括有形的教会，包括无形的教会。那括号，不像从前在律法之下仅限于一个国家，所以过去的教会那是以色列国，旧约的以色列国是个神权的国家，新约的教会就是普世的有形教会，包括全世界所有任性真信仰的人啊、不是说你信基督就行了，你信的是哪位基督啊？我们知道新纪元有个邪灵也叫耶稣，所以不要搞错，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位基督。包括全世界所有任性真信仰的人和他们的儿女啊，这个概念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太熟悉，他们的儿女也是教会的成员。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神的殿和家，照常例在教会之外没有得救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这个无形的教会用的几个比喻是那充满忘忧者的心腹、身体和充满。那我们有形教会也用了几个比喻，是神的殿，是基督耶稣的国度，是神的家。那我们刚才说有形的教会是人眼中的教会，因为教会在地上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身体，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是具体的组织，因为我们都活在身体里边，我们活在时空里边，必须加入一个有形的教会。所以一个基督徒说自己重生了得救了，但是不去教会，这个基督徒要么就是无知，要么就是没有重生啊。任何一个明白真道的重生的基督徒都应当加入一个有形的教会，不但如此，还应当委身在其中，因为这是圣经中明明白白的教导。那有形教会的成员资格是什么呢？是水洗。我们刚才说无形教会的成员资格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然后有形教会的成员资格是水洗，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任性基督的人受洗以后才能加入有形的教会。如果一个任性基督的人他不肯受洗，他不可以加入有形的教会，因为这个人的任性是很可疑的。一个人除非他是没有条件，比如说十字架上的强盗没有条件他不必接受水洗，但是如果你有条件一定要接受水洗，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明明白白的教导。如果你说你任性耶稣基督，你又不照着他的吩咐去受洗，你这个信仰是很可疑的。就好像说你相信一位医生，你不愿意吃他的药，你这个相信是打个引号的。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任性基督的人在受洗以后才可以加入有形的教会。我们可以承认，比如说这个人他说他信基督了，我们说好，那你信基督了，我们姑且承认，但是还不可以成为有形教会的一员，直到你受洗才可以。反过来，教会也应该视受洗的人为基督徒，也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他任性了基督的信仰，你经过考察他确实起码在口头上他接受了，他也明白了，也理解了，然后他又接受了洗礼，你就应该把他看作一位基督徒。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给人加个名字叫做挂名的基督徒，其实这个人是不是挂名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看不出来的除非你跟他接触时间长了，从他生活中的果子你看到确确实实看到这个人有问题。 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能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这个真的信主，我们不能知道他这个人真实的灵命状况我们只能通过他的口头的表达来知道，通过他有没有接受洗礼来知道。所以原则上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承认基督的信仰，信得清清楚楚，我们知道对答如流，然后呢又受了洗，我们就把他看作基督徒，可以接纳为有形教会的成员。因此我们的教会，有形教会里有麦子也有败子，只有神知道，主知道谁是他的人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里边有重生的麦子，也有没有重生的败子，是马太福音13章27到30节，甚至还有假师傅，提摩太后书2章17到18节，使徒行传20章29到30节，我们看到有形的教会里也会有败子，也会有假师傅，但是他还是一个教会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教会里有出了败子，出了假师傅我们就说他不是真教会。基督徒的儿女也是有形教会的成员，这是许多我们华人的弟兄姊妹不太明白的。因为神是把家庭视为一个有机体比如说创世纪17章7节10节14节，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要让他全家都受割礼，因为这代表了这一家之主的在神面前的心智所以在神眼里都是代表制都是代表制。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这个一家的头是全家的代表你可以说这个不公平为什么亚当犯罪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吃瓜烙呢为什么这个一家之主与神立约，我们全家都要立约呢？你可以说这样不公平，那你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好了，因为神这个方法都是一致的在一个人里边我们所有的人吃了瓜烙就是在亚当里边，在末后的亚当里边我们所有的人也得了他的救恩，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基督的义就被归算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是神的原则。如果你说你要靠自己，你不要吃亚当的瓜了，我跟你说，你早晚你也会犯罪。那你反过来，神说，那你自己的罪自己当吧，没有另外一位亚当的义归算身上了。所以这就是原则，神的原则就是代表制。那同样，家庭的一家之头，一家的首。应该带领全家在神面前立约所以说这个圣经里说，如果一个长老他的儿女都是不信的都不听他的，那这个人就是没有资格做长老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一位家长信了主，神就会把信徒的孩子视为他自己的儿女，我们参看以西结书16章20到21节，神把信徒的孩子也看作神自己的儿女。反过来，如果有一位家长是基督徒，他的孩子在圣约上都是被视为圣洁的，属于圣约团体的成员格林多前书7章14节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家里边只要有一位家长信了耶稣神就会把他全家视为圣洁的不是说这个人这个道德特别好，圣洁不是这意思分别为圣归神的，他就是圣约团体的成员。那么这个人是主动的愿意分别为圣还是被动的呢都可能有。那我们圣经里边主动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就是信耶稣侍奉他；被动的分别为圣，就是旧约里说的毁灭净尽这个词就是分别为圣毁灭净尽。所以一个城爱城 这个耶利哥城啊，这个打下来要毁灭尽尽啊，整个烧了，交给献给神。照常例，在教会之外没有得救的可能，意思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除非一个人加入有形教会，他不可以指望能获拯救啊。理由呢，见第三节，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凡是真得救的人都加入了有形教会，在有形教会就没有得救的人，当然也没有得救的可能性。到后面下一节说这个，罗马天主教主张只有在罗马天主教会里边才可以得救，我们说不是，在全天下所有的真有形教会里边那都是。第三节，基督已经把神的职分、圣言和条例赐给了这个大公而有形的教会，以便召集并成全在今世生活的圣徒，直到世界的末了，又按着他的应许，就借着他自己的同在和圣灵，使这些有效地成就他们的目的。我们这里说神的职分，就是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职分，监督长老，执事啊，还有这个圣言啊。我们这个信条里边，我们这个版本翻译的，有时候把神的话语翻译成圣道，有时候翻译成圣言啊。那我们根据英文来的，英文叫做 Oracle， 我们就翻译成圣言；英文叫 Word， 我们就翻译成圣道啊。还有条例啊，所谓的条例就是又叫蒙恩之道，就是祷告、圣礼、这个敬拜这些，也就是说，指圣灵借以将称义之外的额外恩典传送到信徒生命里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除了称义哈，称义是神的恩典啊，这称义是唯独圣灵做的啊，人什么都做不了，重生称义，称义之外还有其他的恩典啊，重生啊，这个各种恩典。那圣灵借着蒙恩之道，或者说这里翻译成条例啊，传送到生命里的方法包括哪些呢？包括圣道，圣道的传讲，包括圣礼，包括敬拜，包括祷告，包括纪律，包括团契。那圣灵借着这些条例或者蒙恩之道，把额外的恩典传送到我们的生命里，也就是说因信称义之外的额外恩典。那刚才我们看到神基督已经把神的职分、条例和圣言赐给了这个大公而有形的教会。那这个大公而有形的教会在地上有三大目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教会有三大目的，或者说三大任务。我们华人的教会常常在教会论上面有欠缺，只偏重这个，偏重这个，然后忽略了那个，这样就造成很多问题。那我们说教会在地上有哪三大目的呢？第一，向上敬拜神啊，常见哥罗西书3:16，以弗所书1:12。第二是向内造就门徒，常见以弗所书4:11-13。第三是向外传扬福音，常见马太福音28:19-20。所以教会在地上有三大目的，三大任务，就是向上敬拜神，向内造就门徒，向外传扬福音。这三个目的没有主次之分，都是终极目的。所以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有君尊的祭司是要敬拜神的，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造就门徒，让我们的门徒真正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要向外传扬福音。所以彼得前书2:9，这一节圣经就总结了教会在地上的三大任务。 那我们如果一个教会只强调向上敬拜神，很容易会使信徒对真理了解肤浅，灵命也不成熟。所以一个教会比如说有些灵恩的教会他很享受那种敬拜，有的是真敬拜，有的也未必是真敬拜，可能是自己情绪的宣泄，结果呢就会忽略对信徒的真理造就，灵命就很不成熟，一惊一乍的啊。如果一个教会只强调造就对内造就门徒，很容易产生一堆熟悉教义但却在生活上灵命枯干的信徒所以我们教会如果只强调灵命造就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第三，只强调传福音的教会很容易强调数字的生长，在真理上越来越幼稚，生活上越来越不圣洁。今天很多快餐式的教会，各种套路，传福音的套路，好像流水线一样，通过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几个步骤，然后就是恭喜你，你得救了这个人数越来越多，奉献越来越多，感觉绩效考核越来越好。只强调所谓的传福音，这不一定是福音哈，我们要小心，很容易在真理上越来越幼稚，生活上越来越不圣洁。所以我们教会在地上的三大目的，向上敬拜神，向内造就门徒，向外传扬福音，这三个都是终极目的，没有主次之分，不可以忽视任何一个。所谓都是终极目的，就是说我们向上敬拜神不是为了造就门徒我们不是这样通过这种敬拜可以让门徒的灵命提高，这是不对的。我们造就门徒不是为了让他出去传福音，我们造就门徒本身就是一个目的造就好门徒了，他自然会出去传福音。那我们出去传福音目的不是为了这个向上敬拜神传福音本身就是一个最终目的。所以说这三个任务本身都是最终的目的，不是说这个目的是为了达到另外一个目的的手段是这个意思。那这是教会的三大任务，三大目的，没有主次之分，都是终极目的。但是对信徒个人不是这样，信徒个人不同于教会，可以根据个人的属灵恩赐在实践教会的目的上有相对的优先次序。因为这个每个信徒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但是神给整个教会的恩赐都是齐全的，各样的人都有，彼此配搭。所以一个人不需要全能，全能很可能就成了魔鬼，成了一个小撒旦，自我高举。所以这个有的信徒可能有这个恩赐，有的信徒可能有那个恩赐，有的信徒在造就门徒上能够多做一些，有的信徒在传福音上能多做一些，有的信徒在带领敬拜上能多做一些。我们就各自按着自己的恩赐把它发挥出来，不要看高自己，也不要因此看低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靠着神的恩赐来侍奉，所以你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所当夸的是那赐我们恩赐的神。而且更重要的，更需要警醒的就是我们这个恩赐如何交账呢？这是我们应当想的。所以一个有恩赐的人要小心，一定要小心，不要自高，反而应当想自己如何交账。第四节，这个大公教会有时比较显而易见，有时不太明显，作为其成员的个别教会的纯正程度取决于在他们中间所教导和接纳的福音教义，所施行的条例，以及所举行的公开敬拜的纯正程度。那这个大公教会指的是有形的大公教会。有形大公教会有时候一看就知道大公教会是真教会，有时候是不太明显觉得哎呦怎么那么不像个教会，或者那么败坏。那我们要分辨，我们不能轻易的说这个教会不是真教会。那怎么来判断呢？ 真有的有形教会有三个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圣道被纯正的宣讲和聆听，不但宣讲，不但纯正的宣讲，而且纯正的合宜的聆听。参见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二章十五节、提多书二章一节。那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把这一条作为真教会的第一个标志。那根据这个标志，我们今天的所谓自由派的那些教会，他们是假教会，因为他们传的根本就不是纯正的信仰，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神迹，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童女生子，等等等等都不相信。所以自由派是假教会，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假教会，他在三位一体的教义上是错误的，他相信的是另外一位神。有些罗马天主教教区是假教会，而这里很谨慎，因为罗马天主教现在不是铁板一块，有些罗马天主教的教区他的圣道的传讲是不纯正的，有些是纯正的，所以我们要有分辨。第二个标志是圣礼按照基督的吩咐施行，参见马太福音28章19节、马可福音16章16节、路加福音22章19到20节。那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把这个作为真教会的真有形教会的第二个标志。那我们今天根据这个标志，我们有一些罗马天主教的教区是假教会，因为它的圣礼并不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施行的，是私意敬拜啊，这个自己搞出一套东西来，把圣礼、把圣餐当做了献祭，一次又一次的把基督的身体献上，那这个是假教会。那许许多多的网上教会是假教会，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圣礼，根本就没有圣礼，根本就没有彼此的相交。第三个标志是纪律得到合宜的执行，参见马太福音16章19节、18章15到20节、约翰福音20到23节。那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没有提到这第三个标志，后来的比利时信条里边提到了这个标志，那这是符合圣经的，因为一个教会要维持一个基督的身体的地位，就要维持耶稣基督的荣耀，就一定要有纪律，否则的话这个教会就会越来越不圣洁。从这个角度来看，团契查经班不是教会，一个团契一个查经班虽然纯正的，可能纯正的宣讲圣道，纯正的聆听，也有可能会施行圣礼，但是他很难执行纪律，都是一小群人彼此相熟，也没有什么纪律措施，那他就不是教会，他是一个查经班，他是一个团契。那罗马天主教不是这个标准，这我们刚才说三大标志，罗马天主教认为从使徒彼得和其他使徒们所传承下来的有形教会才是真教会啊，那他的定义就是只有罗马天主教是从他们使徒彼得传承下来的，但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都不是这样啊，我们知道东正教会各种东方的那些古老的教会都是从使徒那传承下来的，那他们只要符合这三个标准，那他们也是真教会啊，宗教改革以后的教会他们也是从使徒那传承下来的，一样是真教会。第五节，天底下最纯正的教会也难免有混杂和错误，有些已经堕落到显然不再是基督的教会，虽然如此，地上总会有一个教会按照神的旨意敬拜他啊。这一节告诉我们，在基督再来之前不会有完美的教会， 所以一个信徒不应当去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而应当寻找一个真教会，我进一步说，应当寻找一个承认圣经无谬无误，以神为中心的教会，然后在其中侍奉成长，为这个教会的纯洁而努力。我为什么加上这两条呢？第一个是承认圣经无谬无误，因为只有承认圣经无谬无误，你才有可能圣道被纯正的宣讲。为什么加上以神为中心的 真教会呢？因为只有以神为中心，这个教会才有可能执行纪律，才有可能按照基督的吩咐施行圣礼，才能纯正的传讲圣道，聆听圣道。否则的话，这个教会很可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一切都是按照人的感受人的需要转，不是围着神转，是围着人转，那所有的教义都会败坏，所有的纪律措施都会被抛之脑后。所以 你要判断这个三个标志之前，你先用一些粗浅入门的方式来判断。我的建议就是，这个教会是不是承认圣经无谬无误啊？Infallible and inerrant 啊，小心啊，不要一个教会说 infallible 圣经 infallible， 他也可能认为圣经还是有误的哈，说要 infallible 而且要 inerrant 啊，现在的教会很诡诈，许多教会很诡诈啊，那要以神为中心。第六条，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教会元首，罗马教宗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成为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元首只有基督，不是罗马天主教所说的罗马教宗，也是地上的副元首，甭管是什么元首都不是。那这一条呢，在1647年的版本很强烈的指责罗马教宗就是敌基督，但是这个我们这个版本是 OPC 的版本啊，是这个美国正信长老会的版本，就把这句话这么激烈的话给删掉了。但是罗马教宗是不是敌基督呢？我们不能确定哈，是不是就是将来那位敌基督，但是他是敌基督的，罗马教宗就是敌基督的，只是他未必就是圣启示录所说的最后那位敌基督啊，就是这样。好，下一章26章，论圣徒相通。第一节，凡借着耶稣基督的灵又借着信心与他们的元首耶稣基督联合的圣徒，就在他的恩典、受苦、受死、复活和荣耀中一同有份，并且他们既在爱里彼此联合，就分享彼此的恩赐和恩典，并有义务履行公开和私下的这些本分，以促进他们内在和外在的共同益处。第二节，凡任性的圣徒都当在敬拜神和其他属灵的侍奉上维持圣洁的团契和相通，以求彼此造就，也可以照着各自的能力和需要在物质方面互相帮助。这种圣徒相通应当照神所赐的机会延及所有那些在各处求告主耶稣之名的人。那么刚才25章谈到了教会的性质啊，什么是教会，怎么判断真教会，那有了那个基础以后，我们这一章就可以讨论在教会里的成员，也就是圣徒在教会里边相通啊，圣徒相通。刚才第一节第二节就谈圣徒相通，我就不仔细讲里边的具体的相通了，大家可以看讲义。那我要提的就是圣徒相通的基础，圣徒相通的基础，圣徒彼此联合的基础，乃是与基督的联合。所以一个教会，今天的教会有几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是打着爱心的旗号胡作非为，一个是打着合一的旗号藏污纳垢，这些都是后现代的特点。许多人喜欢谈合一，谈爱心，这个信条教导我们说，圣徒相通的基础是与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合一是有前提的哈， 合一是第一节说，凡借着基督耶稣基督的灵，又借着信心与他们的元首耶稣基督联合的圣徒，就在他的恩典受死受苦复活和荣耀中一同有份，然后他们在爱里才能彼此联合，彼此分享恩赐和恩典。所以我们圣徒相通的基础是与基督的联合，这种联合是圣约的联合，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圣约的联合，因为它是我们圣约的代表，代表我们而活，好叫义归于我们，使我们因着他主动的顺服得以在神面前称义，又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用他被动的顺服代替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在圣约上是与基督联合，他是我们的头，他是我们的代表。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我们跟他的联合。第二个层次的联合，这种联合是奥秘的联合，奥秘的联合，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边内住并且运行，因此我们就与基督联合，圣灵又被叫做基督的灵，所以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就是基督在我们里边，基督的人性基督是神人二性一位格一个位格，但是他的人性的身体在天上不能与我们同在，但是他的神性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经用葡萄树与枝子，身体与头，丈夫与妻子这些比喻来描述来描绘这种联合。所以我们圣徒相通的基础是与基督的联合，我们首先与基督联合，然后我们圣徒才能相通。但是罗马天主教是反过来的，他们错误地认为个人是因着圣礼与教会联合，再通过教会与基督联合，这是不合圣经的。第三节，圣徒与基督的这种相通并不会使他们以任何方式分享神性的本质，也没有使他们在任何方面与基督等同，两者都是不前进亵渎神的断言。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能分享神性，也不要以为我们与基督等同啊。圣徒之间的彼此相通也不是剥夺或侵犯个人对自己的拥有物和占有物的所有权和实物，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看到旧约说的清清楚楚，如果一个弟兄这个有困难，你可以把东西借给他，但是他必须偿还，这个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担子要个人自己挑然后个人的重担又要彼此担当，所以这两方面教导是这个平衡的。圣经甚至说，旧约甚至说你借给他东西的时候可以要当头，但是你这个当头如果他是他的外衣，晚上又要还给他，因为他是靠这个盖子睡觉。所以圣经并没有说你就这个借给他不要还了你要预备不要还，但你不可以跟他说你不要还，你要打算预备好让他不要还。所以这个因为救急不救穷哈，你如果是这么无条件的帮人家这个共产主义，最后只会养一堆懒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关于圣徒相通有两种错误的教导，东正教主张基督与信徒之间的联合包括基督与我们在本质上的互相融合，这实际上是将把人给神化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东正教的教导，东正教有些神神秘秘的东西我们要警惕，东正教的所谓的圣像敬拜，现在有一堆人在，有些人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推广他那些东西，这些都是假师傅，因为他很危险，他会让人觉得自己与基督在本质上互相融合，会把人神化。重洗派呢教导 基督徒没有个人权利，或者他们没有财产的所有权，也就是搞共产主义，那这个实际上是违反了第八戒，不可偷窃啊。共产主义结果就是彼此偷窃啊。那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的凡物公用啊，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一种生活模式，那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的一个处境下特殊一个特殊的情形啊，后来就不再有这个情形发生。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